白吗？所以严格说来，亚沙的诗不是大卫的诗，对不对？但是呢，现在你我们不要读整篇，你读整篇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要看最后这个第78篇第70节。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牧羊，为我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产业的以色列。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要问大家，这个亚撒怎么会写这句话？那这句话是什么时候神说的？是对谁说的？那么等到后来我们知道说，等到大卫要替神建殿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可是呢，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神做了什么事呢？神就告诉拿单，就告诉大卫一些话。我们好不好再读其中的一句？我们就是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8节，这个就是神借着拿单告诉大卫的话。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那么弟兄姊妹，我要问，这句话明明对大卫说的，亚撒怎么知道？这句话明明对拿单说的，亚撒怎么会知道？所以你就晓得说，虽然是亚撒的诗，但如果你说这大卫的思想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很明显的这里讲的叫他那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羊牧羊，为要牧养他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所以那句话很明显神对大卫说的。不过现在呢，大卫神借着大卫的所说的话，借着亚撒把他表达出来。所以你就知道说，虽然他是亚撒的诗，大家可以看，明明是亚撒的诗，但里面很多的句子大卫的句子，很多的思想是大卫的思想，很多的经历是大卫的经历。所以这是为什么四不真不完全是错的，他把这150篇他称作大卫的宝藏，我想是有他的道理的。你从这些地方就要看得很清楚啊。好，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你读到48篇的时候，你就可以就可以给我们看到48篇呢，这里是可拉后裔的诗。但是我们说过，可拉后裔呢根本就是在约柜面前献颂赞祭的这一段。所以我们再说，它里面很多的思想是大卫的思想。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虽然是可拉写，但是很简直就像大卫写的一样。因为你知道大卫那个时候是他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是把这个锡安山拿下来，是他把大卫的城拿下来的。所以呢，这一首诗篇呢就刚好形容他怎么建立他的宝座，怎么把这个城拿下来。所以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圣上山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边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那么要记得，这个大君王是双关语的，一面指着大卫来说的，另一面因为大卫不过代表了权柄，那真正掌权的是神自己。所以下面说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所以现在明白吗？一面给我们看就神是权柄，那大卫呢不过是代表的权柄，就是看那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城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这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的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 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你的判断，西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城外国，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的引导，直到四世。所以呢，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诗篇怎么样来形容大卫所拿下来的京城，所征服的京城，就是拿西安的宝藏。那么还有就是87篇，第一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西安的门胜于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生在认识我之中的，看那非利士人和推罗并古斯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领这城。那么你要知道，自从扫大卫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后，那最重要的一个说后面许多的王，像西家王，通通生在西安的。而最早是谁呢？最早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呢，个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领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个生在哪里，然后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的什么呢？整个的这个西安，整个的耶路撒冷这座城，神的城，应该什么样的城呢？是个全城。因为它里面，现在考古学可以告诉我们说，里面布满了许许多多秘密的水道。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城所以坚固，就是因为什么？因为里面那个泉水是四通八达的。所以在这里才说，歌唱的跳舞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所以你能想象，可能大卫他看见这个城的时候，他知道说，你看见吗？只有从里面能够水沟走，能够把城门打开。然后呢，他也知道说，这个城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他那些秘密的成员。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啊，自从我们得救以后，你就晓得说，那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就像水流，就像浇灌我们整个的园地一样。所以呢，我们的全员呢，都在他的。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西安山所以是西安，它不止得胜，不光是微小，更重要，它里面是充满泉源的，是个泉源的水。所以这一点，我是个泉源的一个城，我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解释了，大卫他做王以后，他做四件大事，第一件事情建立宝座，就是攻打西安城。那么终于呢，我们知道西安就拿下了。所以从此以后，西安在圣经里面代表是得胜者的原则。所以我们知道说有新耶路撒冷，但圣经里面没有新西安，因为西安永远是新的。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好了，那么等到他拿下了耶路撒冷城以后，那么第二件事情做什么呢？那么尤其是如果我们大家读这个历代志上，我们好不好回到历代志上第十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啊，我们读到这个第22节，你看吧，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就下面有好多支派，你看你们最后的约旦河外的有12万人，他们来带兵带枪投靠，那甚至以撒迦一族的人是带兵投靠， 那么最后呢，他们也从北方，我们就从加利利那一带就带来了面饼、无花果饼，这个干葡萄啊、酒等等等等的这些呢，结果所以以色列人都非常的欢乐。那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你知道很多现在所有各个都拥护他做王，那当然就是欢天喜地的日子是没有做的。但是大卫到底是大卫，你明白？就在当他被拥戴那个时候，所以第十三章第一节，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你看现在这么多人都在一起，所以这里面好多千夫长、好多百夫长嘛，所以和他们商议。所以大卫就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看你这个全会众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还拥护他，都一同聚集在希伯伦。”所以你可以想到几十万的人，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是欢天，是个非常欢乐的日子。从现在开始，你知道大卫就要登，就是可以说是以色列全家的王，真的坐在宝座上。所以第一是大卫的宝座，那第二他马上想起一件事情，所以他对以色列会全会中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你看见吗？因为现在他们是在哪里？是在希伯伦。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所以大卫还没有见到这些未来的弟兄，那就见他们。因为这些现在来带兵投靠的这些人不过是代表，所以要打发他们去见他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那为什么要见他们呢？那要通知他们，使他们都到耶路，都到那里来聚集，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所以现在的这里不要忘记了，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十二章的这里呢是希伯伦，十二章呢是希伯伦，十三章呢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的是运到我们这里来。运到这里来，那这里就是指着锡安山来说的，所以十二章跟十三章呢，这中间有一点的时间。不过呢，不要忘记，你读起来好像一片一样，因为这是一件事情。如果你去读这个历代之下，如果读这个撒母耳记下，你知道是隔一段时间，没有问题。这两个隔的好像还蛮远，好几年，但是不是在这里圣灵特别把它摆在一起，好像一气呵成，好像同一个时候一样。所以你读这里的时候，那么我们以为说他是把这些就带到就是把约柜运到哪里，运到希伯伦，其实不是的。最后如果你比较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最后这个约柜是运到哪里，是运到锡安山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表示呢，十三章说话的时候刚好呢是在锡安山。我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因为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所以当然，所以那个时候千夫长、百夫长，还有呢他也召聚了全会众，所以然后呢就告诉他们说，我们的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全地，那么去吧。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是在他开国以后没有多久，耶路撒冷拿下来没有多久以后一定这样做。那么现在不要忘记，你要去通知别人，然后一同来聚集，这有一段时间的啊，所以这个时间就解释了什么？就解释了这个撒母耳记下那一段的记载。我想那个我们就会很清楚。那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是在众民中眼中都看为好。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召集了来，要从基列野灵将神的约柜运来。那么好，你如果我再说你读这个的话，一气呵成的，所以你觉得好像十二章跟十三章是连在一起的，不错。就做整个的属灵的次序来讲，这是一个次序，明白吗？但这个里面经过一些时间。那么还有呢，要把什么？要从基利以连将神的约柜运来。那么所以第五节跟第六节中间是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你要真的去找他们，然后把他们聚在一起，这个不是你一说就做到就做到，所以这里面经过很长的时间。所以当你读到圣经里面的时间一定要很小心。那很明显的，如果你要走遍整个以色列地，你要让他们全部都来聚集的话，要见这些弟兄的话， 那么好，这个需要一段的时间，所以这一段时间就解释了，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以后，那么你知道，如果从撒玛利亚书历代读这个读这个撒母耳记下的话，你知道那一段有一段的时间了，这是很清楚的。好，然后呢，你读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呢，那么大卫呢就终于就到就真的就把约柜给迎接上来了。所以我想我们好不好再回到那个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所以你看啊，第五章是他把锡安保障拿下来，然后接下来的呢，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所以这是后面的故事，明白吗？那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这里面还有一段非利士人征战了有一段日子，那么这段日子呢，应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们把这个就是他们差人去，那么就是要去见我们未来的弟兄，走遍全以色列地，明白吗？那需要一段时间。那么然后呢，就回到第七节，就是历代志上的第13章第七节啊，不是第六章第六节，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野林。那基列野林到离开今天耶路撒冷其实不是很远的，我们都知道，有人认为说那个很可能就是以马忤斯的圣经路加福音那个以马忤斯，因为如果你往约帕去的话，不是一天可以走完的，所以等到天黑，你走完一天以后，你需要歇歇脚的地方，那第一个歇脚的地方就是基列野林，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往约帕这个方向，往海边方向走的话，那么这个第一个歇脚的地方就是基列野林。所以这个离开，你可以知道说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很远，如果我这样形容给大家，就知道不是很远的。那么要从那里呢，就要将约柜呢运来，因为约柜呢一直在那里好久好久没有一直摆在基列野林。那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下面的故事我想大家就知道了。那么因为这个马失了前蹄呢，结果这个乌撒需要扶那个约柜，结果就被神击杀了。那击杀以后呢，大卫说不行，我不敢把他就把他放在加特啊，这个就把他放在俄别以东家，那么一共停了3个月，所以3个月呢就这样过去了啊。那么如果你光读，假定说如果大家光读这个什么如果大家光读这个光读这个撒母耳记下的话，那么大家印象不深刻，因为那里好像说那一次大卫怕了，那么过了3个月以后呢，终于又把约柜呢就接回去了，所以这是撒母耳记下。但是到了历代之上的时候，因为历代之上可能是以斯拉写的，所以呢他所写的历史呢乃是圣灵解释的历史，所以有的地方呢在撒母耳记上下没有记载的，或者列王记上下没有记载的，反而在历代志上把它补上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那一次为什么那么现在就是说，当然一个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约柜是不需要人扶持他的，约柜自己会保护自己。什么时候我们用肉体的时候要去扶约柜一把，结果就被击杀了，所以那是属灵的原则。但大卫呢后来3个月之内他的确是学功课的，因为他证明他是活在神面前。那你怎么知道呢？当你读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读不出来，但你读到历代之上你就清楚了， 因为就在这一段时间，你看你们虽然约柜没有上来呢，虽然约柜没有上来，但是呢，第十五章他怎么说？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的执道长。所以虽然他软弱，他觉得我现在不能把约柜上来，但是呢，他为神预备地方来执道长。所以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大卫是个预备的人。最后，他为圣殿预备材料，他没有亲自建造圣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儿子。所以后来这个圣殿叫做所罗门的圣殿。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大卫，他年老的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为圣殿预备了许多的材料。那也是这样，现在呢？约柜他不敢越来，他觉得被神击杀了，说他害怕，所以但虽然这样，你看见他还是念念不忘约，念念不忘约柜，不是说他就荒废不做了，不是，他呢还是一面建造自己的宫殿。我们说建造宫殿也是一件大事，我们说宫殿呢是黎巴嫩，你记得有个希罗，就推罗的王叫希罗，那么就送给他好多的香柏木，所以大卫呢就建立了大卫的王宫，就叫做宫殿。所以我们说大卫的宫殿就这样建立起来的。那么最近呢，大家觉得很可能在耶路撒冷已经找到大卫的王宫，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个发现人的名字叫做马策，这个是个女教授，她的祖父呢曾经提醒过她。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就在那个就在一个山脚底下，你看了一块石头，那个石头呢其实是这个古时候啊，这个宫殿里面的一个门楣的时候，这个上的顶旁边，就是进门的时候那个上面的石头。那么如果你仔细看那个情形呢，根本是什么，根本那个样子图案呢是黎巴嫩的图案。